好，各位请就位，我们要开始了。三十七道饼的内容虽然没有前面的那么需要快马加鞭啊，哈，但是进度也是要控制，因为在师傅编的这个三十七道饼的内容啊，总共有124页，所以我们到期末呢要把它全部上完啊。就从今天的讲义开始啊，你会到124就会全部结束了，这样啊。但是因为有一些是我们是目次嘛，还有图表，所以扣除那些其实是，还不需要那么快，这样还 OK 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来看第五页哈，第五页倒数第三行，除了上面佛所说，我这些法已经自身作证，就是我已经体证，得证觉了三十七道品之外呢，那佛陀勉励修行者应该要和合共学哈。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第三行开始，他说，那比丘当知我与此法自身作证，就是。证悟的那些法之外呢，佛还有布现于彼啊，就是把这些体证到的法布现呢，就是给他传播出来呀，那传播出来的法，或者是给他宣导出来的法有哪一些呢？底下这些就是十二分教，不同的翻译而已，就叫十二分教啊。那我们在《阿含经》简介的时候有说过，但是我知道可能有一些是新同学。那我有放了注脚14哈，大家回去可以慢慢看。这些就是叫做教法，十二分教呢，在《阿含经》叫做教法哈。那最后一行他说：“汝等当善受持，称量分别，有没有啊？随事修行。为什么呢？因为如来不久是后三业当波涅槃，就是。”那这一些教法啊，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受持，因为佛陀3个月后呢就会入涅槃啊。这部经是游行经啊，那所以你看这一部经呢，你会发现我们待会后面呢会看到阿毗达摩对于法有2种定义啊。那这一部经其实它也有显露这样子的含义。上面三行佛陀说他自身作证三十七道品，这个是属于正法。证悟的证，体证的证，证法，那底下的十二分教呢，叫做教法，啊，所以法分成2种，一种是证法，一种是教法。那在阿毗达摩呢，它就分成什么呢？它一个分成世俗证法，一个分成圣义证法。那证悟的法就叫做圣义证法。那教法呢，用来教化的，或者是传播下去的，这种教典啊，就叫做世俗正法啊，一个叫圣义正法，一个叫世俗正法。为什么呢？因为圣义就是体证的才叫圣义，你拿来传播的这个只是属于世俗教法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经典，这个都还叫做世俗正法呢，世俗教法。你在这些教典的道理，这些道品拿来在身心上。付之实践体证，那个才叫做圣义正法啊。好，我们来看第六页啊。瓜胡七三十七道品是世尊的无上智法啊。在这一部经，长阿含这一部经，那佛陀说法富有上者啊，世尊说法富有上者谓智法啊。这个字法，如果我们只是看这个中文翻译实在是不是很好懂但是我们杨玉文老师啊，他有参考了这个中部或者是长部就是巴利文的部分迪卡他有参考这个迪卡。那他其实这个字字法的字呢，按照杨玉文老师的解释是施舍，施舍啊。就是方便施舍法就是种种的法，就是佛陀啊，他方便说出了种种的法 施舍啊。那什么法呢？佛陀有施舍了什么法呢？让人家证悟的法呢？就是三十七道品。那这一部经中间也是多了一个思禅呐，大家可以把它圈起，就是上面跟上面那一部经一样，就是前头两部经呢，中间多了一个思禅三十七道品的中间多了一个思禅。好，我们来看卦符八。那个是无上智法这个是佛陀无上的智教就是教化的方便三十七道品。第八是佛出现于世，便有三十七道品。那经文是：若有一人出现于世，便有三十七品出现于世。所以，假如佛不出世，其实我们是听不到，也看不到三十七道品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呢？常当成事于佛，应当作事学，就是应该要好好的感恩世尊呐。假如没有世尊，我们其实是听不到三十七道品啊。你看这里的三十七道品的翻译就不同了。所以大家呢，好好的记着这些不同的翻译四义指呢，就是四念处；四义断呢，就是四正勤；八正行呢，就是八正道不同的翻译。好，我们来看第九，刮胡九，增压含，提出了这个弃佛通记这个偈颂短短的一个偈颂，能够摄佛陀所讲的道品，还有诸法之教。那这一部增压含经，大家假如有上过佛法概论，我也有引过这部经很有意思。阿难呢，就跟这个优陀罗比丘说：“我现在把增压含传给你，你应该要好好的奉诵它，莫令漏减就是不要越传越少了，或者传送错误。岂有轻慢此尊经者，变为堕落为凡夫行啊？就是假如有人不恭敬增压含经，那应该是凡夫来的啦。”增压含划线的地方，增压含处三十七道品之教及诸法，皆由此生。那大家这就问阿难为什么只有增压含经出生三十七道品，还有诸道法呢？请看第七页阿难就跟大家说：“尊者迦叶，那。”增压含确实是出生三十七品及诸法，皆由此生，且执增压含一偈之中那阿难呢，就是要回答他的答案呢，他就说你可以举一个或者是增压含他有一个偈颂，这个偈颂呢就可以让你理解他出生三十七道品及诸法那。迦叶就问什么偈颂能够促生三十七道品及诸法？那阿难就说，这个偈颂大家耳熟能详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就这个偈颂。那为什么呢？阿难就解释了，诸恶莫作是诸法本，便促生一切善法。假如我们能够制止不作恶心里面自然会促生无量的善法。那内心能促生这些善法心意就是内心就会清净了。我们没有害人的心，当然的，我们也会希望别人得到安乐，得到快乐。那你内心经常跟这些善法相应，你说内心会不会清净？会因为我们让这些善法不断转起那我们自然内心就会清净。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经典说你修持心观会好睡觉？会好好睡你的睡眠会安稳，因为你心里面转起的都是善法，我们没有转起过恶法。通常我们经常转起恶法的人，内心都心意都不能够清净安稳因为有时我们口是身是就是会有一些过失我们就会觉得好像对不起某某人，内心都会有一些挂碍。那这样子内心要达到清净是。 就比较难了。所以诸恶莫作，其实底下呢，接下去会说，真正我们有持戒的话，身口才无失啊。那从身口无失开始做起，那才能够达到内心清净。诸佛世尊，身口意行常行清净啊。那大家这就继续问呢，为什么只有增阿含可以出三十七道品及诸法，其他的四阿含不可以咩？啊、哦，你看，大家是也是不客气的哦。那这个阿难呢，就抱怨说：“且智啊，就是你姑且先搁置啊，大家是尊者。四阿含意中意际之中，尽具足诸佛之教及辟支佛声闻之教，就三种菩提的教法啊，在这个偈颂都有了啊。就是阿含四阿含的这些。”深意啊，哈，在这个偈子里面就可以尽收了，尽收在这个偈子里面。怎么说呢？诸恶莫作，就是戒惧之境啊，就是要持戒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什么呢？就是清白之行，清白之行。那自净其意呢，就是心意要清净。是诸佛教呢，就是有些人说是诸佛教。佛陀的教导啦，有些人读成是诸佛教啊，其实我觉得啊，你了解的含义比较重要了哈，这个因哈，这个因比较其次了哈。那第四呢，就是除诸颠倒，是名佛陀的真正的教诲啊。那为什么呢？没有了这种愚痴想。那假设戒清净者，意难道不清净吗？你的戒持得好啊，你的意念哪会不清净？所以意念清净的人，那就没有颠倒想，没有颠倒想，当然就没有愚痴。你没有愚痴，三十七道品就自然成就，你就得到成就，就成道果啊。所以这部经它的重点是从戒开始说了，你身口能够保持在清净，内心久了啊，我们不给它圆满。大家也许说，为什么身口持戒能够帮助内心清净？有帮助的，有帮助，因为它一直不让你去那些，转起那些不好的恶缘嘛。比如说持不杀生戒，我虽然是现在很勉强的持这一条戒，但是我们持久了，你那一个习惯性啊，你看到别人在杀生哦，你内心会觉得很不忍，啊、哦，或者看到小动物在路上死了，你会觉得很不忍，虽然没有办法。停下车来去处理了哈，但是内心都会念佛，对不对？或者是回向给他，所以这种啊，我们虽然是，你看到是消极的持戒，但是内心里面的转起的这种，善呐、啊，它会因为我们制止恶的缘故呢，它转起善法呢，自然就会比较顺畅，啊，比较容易啊，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身口清净呢，你的意念。你相对的，你要求他清净，他就比较容易，也比较顺去啊，比较顺入这个方向去啊。那在这个增压行来看的话呢，诸恶莫作比较是戒，众善奉行呢比较像定啊，因为清白之行嘛啊，那或者是大家觉得呢？如果配戒定慧的话，你会怎么配？这两个是戒，自净其意，心意清净才是定跟慧。导师是这样子配啦，导师是这样配。但是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注脚处要经哈，注脚十九啊。我们看一下《触药经》它怎么配哈，《刮胡山触药经》啊，这个偈颂后面他说：“诸恶莫作者，就是解释这个偈颂了哈。诸恶莫作，你看哦，诸佛世尊教诫后人三称道者，不以修恶而得之道，皆习于善，自知道机，是故说明诸恶莫作。如果按照《触药经》呢？”诸恶莫作是戒，众善奉行是什么呢？你看哦，众善奉行者，这些人修善、 普修善众，这些修行人啊，修善法就好像自己披璎珞啊，具足众德，见恶则避，恒修其善啊。所谓善者，就是你除了恶不做哦。所谓善者是指什么呢？止观妙药呢？你看他这里的众善奉行的善哦，是止观呐，是修定修慧。那自净其意呢？他说心为行本，就是造业的本啊，心为，所以他能够造自罪根，心为造罪的根本，百八种根难解之结。惭果其心啊，就是自净其意，最主要他是说我们心种种的烦恼，假如不清净，那他就没有办法成道。假如自净其意，你内心没有这些烦恼，就成道根，成就道根，是名自净其意。所以如果按照它的内容来看的话，这个是属于解脱了咯，对不对？这里的自净其意是内心没有种种的结识，没有种种的结识。是诸佛教者是什么呢？如来演教境界不同，借以减行，亦以摄心。佛出世间，身不可遇啊，就是赞叹是这个佛陀的教导啊，很难遇得到的啦。如昙花，千万亿劫才出现于世一次啊，所以如来一介教化，圣圣相承，以至今日。境界不可不修，慧思不可不行，是名佛教啊，就是我们应该要秉承世尊的这些教诲啊，代代的相传下去啊。最后这一句是大概是这样，所以如果你看《出药经》，它跟大家刚刚所讲的，或者是导师所讲的有一点不同，导师的说明哦，跟大家一样哈，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戒，自净其意是定跟慧呢。大家可以参考《华语集》呀，导师的《华语集》第二册啊，34页到35页，《华语集》第二册啊，34到35，那边导师确实也是这样说。不过清净道论不是这样子配，清净道论呢，它是第一个是戒啊，诸恶莫作是戒，众善奉行是定，自净其意是慧啊。清净道论就是南传的藏部啊，也是这样配。那所以一说不管如何啦哈，总之这一个偈颂啊，可以收摄戒定慧，你就可以看得到呢。其实这一部《增压含经》阿难所说啊，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个偈颂呢，能够收摄所有的37道品，还有诸法，不外乎就是戒定慧。好，大家记着这个原则就好。好，我们来看论述了哈，就是阿毗达摩的看法哈。首先，我们来看括弧一。这个刚刚我已经有稍微提到哈，就是无漏根力觉道，是名胜意正法啊。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说有两种正法，一个是世俗正法，一个是胜意正法。世俗正法是什么呢？名具闻声啊，就是苏丹兰比那耶阿毗达摩，就是三藏经律论。名具闻声啊。就是主要是这一些名言案例啊，当然你看《俱舍论》的解释哈，它是阿毗达摩的定义有名句文哦，不是我们讲的名是名词，句是句子，文是文章，不是呢？你看注脚21哈，名呢它是叫作想，就是如说色声香味等想。哦，所以讲名啊，比如说我讲声，你就会知道，哎，声是，比如说我这样，你就听到声啊，所以你有可以做那种响啊。句呢，它是章哦，句是文章的章。比如说诸行无常，它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句子啊。文呢，文反而是字。像 R E U A O 啊，像英文的什么呢？英文的字母啊，A E I O U 这样啊，那些字母，所以名句文声就是语言案例了哈，三藏。 那什么叫圣意正法呢？就是圣道，就无漏根力觉知道知，就是清正的这些种种的道品。那我们来看哦，最后一行，行法者亦有两种，就是实践佛法的人有两类，第一个呢是持教法，第二呢是持正法。我们来看第八页啊。第八页第一行，持教法者就是读诵解说经律论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啊，我们讲课啊，让大家熟悉这一些经律论啊，就叫持教法者。那如果说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些道理，我们有实践了，有体证了，这个就叫持正法者，就能修什么呢？能修能证无漏生道，断烦恼划线的地方，若持教者相续不灭，能令世俗正法久住。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些经律论代代的相传下去，弘扬正法。那持正者呢，相续不灭，能令圣意正法久住世间。彼若灭时，正法则灭，这个圣意正法假如灭了那就没有实证者了，所以契经说，佛陀讲我知正法不依墙壁柱等而住，但依行法有情相续而住，就是佛陀说我的正法不是依靠这些建筑墙壁柱子可以久住世间的啦。你不管磕了那个墙壁，磕阿弥陀经，磕心经，虽然是磕，也是功劳蛮大的。老实讲，但是一个9.0的地震来，请问你再怎么鬼斧神工的东西，这些东西能够保住多久？对不对？所以真正比较。佛陀讲真正能让正法久住世间是行法有情，就实践法、体证法的有情相续不断。我们教导人家要去实践法、体证法，这样子的代代相承，我们才能够令正法久住这一些建筑这一些物质的东西当然它也可以。宣导或者是让人家认识佛教，但是那个不是最根本的大家要记着好，刮胡二，三十七品非是小乘法，这是大智度论提到卷19这一段话非常好菩萨摩诃萨应遍学一切法一切道，我们要发心做菩萨的话呢，你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法。你都要学，这个才叫菩萨，我们直接看第二段。请问何处说三十七道品？但是声闻辟支佛法非菩萨道。龙树菩萨说：你在哪里有看到三十七道品只是声闻法、二乘法，不是菩萨道？是般若经摩诃衍品，摩诃衍品就是大乘品。在般若经的大乘品里面有提到。佛说四念处乃至八生道分是摩诃衍。佛说四念处乃至八生道都是大乘法，三藏中亦不说三十七道品独是小乘法。所以你看在大智度论印度的论书或者阿含经，他对三十七道品是非常重视的。那我们后代为什么有一些人说三十七道品是小乘法？我们不用学，我们顿根。所以我们要学顿入法门，不需要这样三十七道那个名相这样次第修。这个是后人的主张。你回去这些印度的经论看真的像龙树菩萨讲的，你三藏中你找出一个证据来看看，三十七道品独是小乘法，就是独是小乘人修的，大乘不用修的，你找一个根据给我看就证明龙树菩萨那里。那个时代所看到的经典还没有这样子的说法。那后代的我还不知道比龙树更后的就不知道。但龙树之前，龙树菩萨他并没有这样有看过。第三段， 佛以大慈故，说三十七道品，涅槃道。这个是涅槃道，属于众生愿力，属于众生的因缘，各得其道。佛的大慈大悲啊，说这三十七道品是可以让人家得到涅槃。不过随众生的愿力，假如希望欲求声闻人得声闻道，假如你不想生生世世度众生，你想解脱，你修三十七道品就得声闻道阿罗汉。假如你想得辟支佛，那你修三十七道品，你的愿力也会成辟支佛。假如你想成佛求佛道，你修三十七道品，因为你的愿力的缘故，所以你也会得佛道。随其本愿，诸根立顿，有大悲无大悲的分别罢了。所以就是看你的悲心有没有广大啊。如果没有广大，当然你要修佛道是比较困难哦。你的三十七道品也大不了咯。那他后面的譬喻很妙哦。他说譬如龙王降雨，普雨天下，雨无差别。雨水啊降下来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呢，大树大草根大的话呢就多受，小树小草根小的话就小少受，这样。佛陀说法三十七道品它是没有就是说没有对象的这种法无高低啦，只是我们根基啊吸收的话，看你是大根气，你吸收进去的养分就变成大利益。如果你是小根气，就是小利益，这样只是为了自己而已啊。所以法本身无大小无贵贱，这个我们一定要记着啊。所以啊，我最近我本来说因为有很多人比较少读经论，都是用传统的这一些思想呢在了解佛法，所以我最近跟别人说啊，我最近啊对三十七道品非常有兴趣。他说师父，你为什么只是喜欢小乘法？我真想问他，你有看过大智度论吗？你有看过那个维摩经吗？维摩经也是说三十七道品呢是菩萨道，这样哦。维摩经啊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他学习佛法很可惜啊。你回到经论来看哦，其实你看哦，我们为什么说我修学佛法，为什么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提升，或者我一直没有办法呢能够就是对这些法啊能够产生，我们说法中恭敬中求，对不对？但是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学佛者啊，一些不知来历的观念呢，其实影响我们很深的，不知来历的概念哦，影响我们很深。所以我们有意无意呢，其实我们只要你看哦，我们只要说这个人修三十七道品就是修小乘法，我不需要学这个。其实他无形中虽然是无意的，但是你觉得他有没有在贬低这个法？有没有？我们的念里面，我们的意念里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分别，有这样子的判断，有时候一个法本来它是非常的圆满的法，但是被你一讲过后啊，一些无知的人或者没有基础的人，他一听了，他就顺着你的话接收过来，又再辗转传出去哦。你看这个不是很圆满的业啊，他就这样滚，这样滚。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啊，无形中也许我们这样子的一句话影响了别人怎么样呢，去做一些毁谤的事，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说法的人有时大家说师父你说法为什么我们像院长也一样啊，为什么师父你们那么辛苦啊，要去编讲义找那么多经论做什么啊，你不多读一点哦，你不多看一点哦，其实很多时候你都用一些概念来讲东西的，那些概念啊没有自己去审核过。所以我们说法假如大家听了之后呢，你就说师父讲过这句话，那我就辗转去传送，告诉我的家人，告诉我的朋友。所以你看哦，假如师父讲错了一个观念影响了你们，你们再去辗转传之，师父要负因果咯，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大家，所以师父我们在准备课啊， 你不要觉得师傅好像没事干哦，做那么多讲义说什么？又浪费资源啊，又不环保哦。有一些师傅啊，他一张纸就可以讲2个小时，一页啊，或者是就这样可以讲1个礼拜啊，讲1个月，当然也是好啦哈，因为可以发挥得很生动、很生活化。但是你好好的在经论里面找根据哈，其实这个就有时要靠功力啦。因为有一些经论啊，其实你这样逐句逐句去读啊，不见得每个人都读得很懂的我觉得，所以有时候大家要珍惜啊，有这样的因缘的时候，我们来学习这种经论啊，是非常可贵的啊。好，我们来看三，刮胡三，37道品之7类法门排序次第的理由，大智度论说，有人问龙树菩萨说啊。应先说道，四念处乃至八正道嘛？为什么道不先讲？人走路啊，要先走道嘛，要行道嘛，走这个路嘛。你走到目的呢，就到目的啦。你为什么现在颠倒过来，先讲四念处，再讲八正道？那这个回答很妙，非常好。好，我们来看哦。总答：不颠倒也。他说37道品是初喻入道时的名字，就七入圣道的方便啊，初喻入道就是七入圣道的方便。这个37道品啊，它是要七入圣道的方便的假名安利，并没有颠倒。怎么不颠倒呢？底下就是别释啊，就是底下的理由啊。第一个，他说如行者道师所。就好像一个修行者啊，他到了老师的善知识的地方，听道法时，先用念，持是法是名念处，就是我们到一个善知识的那个地方听法，首先我们要把心带来。他讲，先用念萨底，就是你要把心带来，我们不要眼到、口到、心不到，这样子你听多都没有用。所以他说，你要先把心带来，你心带来听了。愿意受持这个法，这个就叫做念处，就是念处就是把心安在一个正确的处所，就叫念处，或者叫念住，就是把我们的萨底啊，我们的心住在佛陀教导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心不要乱放，不要放不该放的地方，要放在佛教导的法上面啊。第二。持以从法中求果，故精进，是名正勤。我们持守这些道理，佛陀的教诲，从法中求果，就是我们在这些教法里头啊，我们希望得到获得这一些功德，获得这一些圣果，那我们就要精进了。你精进的话，就要四念处过后就是正勤啊。那多精进呢？假如说我们只是一味的啊。精进，但是呢，却让自己的心很散乱。那这种精进啊，也是功夫，也是有限呐、啊。所以呢，接下去他说要教导视如意足，就是要摄心调柔固，让心散乱啊，收摄回来啊。所以太过精进，你要给它平衡一下，要修视如意足啊，就是摄心再定。精进可以，但是你不要精进到散乱，要精进到呢正念正知，有些人很精进啊，说我到佛寺去帮忙啊，我参加佛七啊，又参加禅七啊，很精进，但是心很散乱哦，很散乱哦，尤其我看到有一些人参加佛七啊，禅七回来啊，我没有看他，人家说你有修定的话，修定过后会有余事嘛，我们说比如说你敲钟。敲过后呢，大庆啊，比如说你敲过后，你会不会有那个尾音啊、余音，这样才说，哎，这个声音能够影响很深远。那我们修念佛也好，诵经也好，或者是禅修也好，哎，你初定过后，或者你我看到有些人他回来过后，哎，我看他怎么好像一点余事都没有的呢，好像没有带回来什么东西这样哦，奇怪，我说你到底去那7天在那里做什么哎哈？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精进哦是精进，但是你有没有让心调柔，让散乱的心啊收摄啊， 这个就是要靠功夫了啊。所以接下去龙树菩萨说，这个要靠如意足啊。那心条楼啊，就能够生五根呐、啊，五种根会在内心里面扎根，心条楼很重要。你看心刚烈的人呐、啊，法是很难受会的。啊，你讲什么，只要跟他过去的概念不合，他就说：“师父，你乱讲，你没有根据啊。”心刚强，那心条漏的人呢、啊？你听到不同的，你要先审核说：“哎，你可以问问师父，哎，师父，你讲这个道理，你根据什么？或者是你过去的概念，你过去的概念你是从某个人听来的，还是某本书看来的？请问你的概念有没有经论的依据？如果没有的话，为什么不参考一下？”经论的说法呢？啊，那心条楼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啊，嗯，所以大家要记着心要条楼哈，嗯，心条楼啊，法才会扎根，扎什么根？就是性净念定慧。他说：“诸法实相甚深难解，性根故能性。佛法啊，会在我们里内心里面扎根，最主要先要有性根。”性啊，大家也许说，是不是性我则得救那个性啊？非也，佛法里面讲的性啊，性净念定慧的性，它是呢有正见在先，得到的性才叫做正性啊。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性智合一，佛法是性智合一，对不对？它性也要有智，有性无智怎么样？增长愚痴，有智无性呢？增长邪见傲慢，对不对？所以性智要合一，这个就叫做什么呢？性根啊，性智合一。为什么呢？我自己的理解啊，就是说佛法有一些道理，或者有一些圣者的体证啊，我们凡夫的肉眼啊。还有你的想象啊，是想象不出来的，你也肉眼看不到的。像我在洛杉矶啊，我有碰过一个小女孩，很年轻哦，她妈妈是非常用功的法友，但是她女儿啊，就是因为家里妈妈每天都听 MP3 啊，看佛书啊，她有时也看，也这样看看也看了蛮多的咯，这样哦，虽然不是很用心，但是也是多少知道一点。他就问我说：“他说师父，师父，很多道理我都能够接受。OK，比如说生老病死，我又不是小孩子，我怎么不知道人有八苦，对不对？我可以接受。但是有一件事呢，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看不到，我 touch 不到。他讲我 feel 不到，我感觉不到。他说是什么？他说轮回。他说师父，你们佛教讲轮回，在六道里头轮回，到底轮回是怎么样的那我就跟他说。他说：“如果说师傅要请你吃一块，因为刚好我们在用餐呐、啊。我说，如果说师傅像这一盘菜一样，啊，如果可以直接拿给你看，我会把这一盘菜就拿给你看，就这样看，我说佛法也一样啊。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它是可以直接肉眼或者初学者，你要了解佛就直接拿给你看，那你就看。但是有一些东西，它不是肉眼看得到。”佛陀或者导师的著作里面也有一些，有一些东西哦，有一些教理，有一些体证的东西，它是为证方知。像那个轮回呀、啊，或者是业力这个现象啊，佛陀在《阿含经》说，最少最少你要有天眼才看得到，他是看得到的哦。业力啊，它是业力在阿比达摩为什么把它说是色法，表色无表色嘛，对不对？为什么把它归纳在色法呢？是因为它是天眼看得到的东西来的，它不是无色无味来的，它是看得到的天眼。但是要神通啦，天眼啊就看得到，它可以看得到业力。比如说我看你哈，你造过什么业？我可以看你的这个卡玛业哈，我可以知道说，哎，你因为这样的业，如果你接下去的生命啊，你没有改变它。没有修任何的对治道，哎，你这个业哈、哦，就会让你 牵引你会导致未来命中多厄趣，或者你会受到什么灾，天灾，他可以看得到，因为这个天眼。那导师说，那假如没有天眼怎么办呢？这些道理我们又不是现在一下说，哎，我每天求天眼天眼，他第二天就天眼出来，对不对？没有，那怎么办呢？导师说，有一些东西你是没有正量的话，你就要用比量来了之，深信不疑，比量啊，或者是限量，就导师就举一个例子说，比如说你没有看过你的祖宗，你说你是从天掉下来的吗？不是嘛，你有祖先，祖先，祖先，很多祖先传下来才有你，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东西你看不到，肉眼看不到，你想象不到，但是它却是存在的事实。啊，像业力也是这样，或者是轮回啊，所以导师说有一些东西你比量可以了之，就姑且目前这样子信受，或者是甚言量啊，佛不妄语嘛，就是我们深信不疑。当然，导师说你假如真的是还是要保留的话，存疑的话也还 OK，没问题，你就赶快修天眼。他讲，你不用怀疑那么多，你现在赶快精进修行啊，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道理啊。OK，所以我们讲性根呐、啊，佛法讲性，它是要有智慧在里头的啊。这些性智合一，性根。再来第二精进根，那我们因为有前面的基础啊，我们就可以呢，什么不惜生命，一心求道，所以有精进根。常念佛道，不念于事，是名念根。啊，所以你跟这个念呐、啊，念会杂根，最主要就是我们让心住在该住的地方。住在哪里呢？如果你是修菩萨道，就是要念念佛道，念念佛菩提，不能念于事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第九，什么叫定根啊？常摄心在道，不散乱啊，不胡思乱想，摄心在道，就叫定根。那什么叫慧根？就观四圣谛实相。所以你看到、哦、慧根、慧力都是四圣谛啊、哦，所以四谛呢，我们也会碰触到四圣谛的内容。什么叫五力？他说五根增长，能遮烦恼，如大树立，能遮水啊、哦，就是根啊扎下去，如果扎得稳啊，他说就好像能够遮水呀啊、哦，水下来啊、哦，根啊可以怎么样呢？吸收这些水，不让它土崩啊，哦，不要让它土散掉啊，哦，所以大树的力啊，根力啊是很强大的。五根增长能转入身法，是名为力。啊，哦，你有了足够的基础啦，你的根扎得深呐，你的树深呐，你要长得多高多深呐，都没问题啦，多长都没问题啦。好，第六。说七菩提分之理，七觉知啊，哈，得利益就得五力，分别道法有三分，这个就是七觉知，择法觉知、精进觉知，还有喜觉知。他说这三法，你行道的时候，假如你心末能令起，就是假如我们修行啊，有时候心会退末嘛，前面讲就是会。心灰意冷啊，或者会泄气呀，哈，那你就要用什么呢？择法觉知，你要择什么呢？你要择对治你现在想要退末的法，退心的法，啊，你要择，哎，我比较喜欢那个四无量心，那你在这个时刻啊，心退末，你就观察慈悲喜舍，那你要精进，要欢喜。用这三觉知来让心沉默呢，让它提起来。相对的，第二种，他说，如果说你的心在闪动，你要用另外的三法是什么呢？除觉知，除觉知就是清安觉知、定觉知，还有舍觉知，就是我们心散乱啊、躁动啊，要用这三个来给它调伏下来。那第七个觉知呢，就是念觉知。这个念觉知是两边都要用，不管你是心沉默或者心闪动，正念啊都要有。 它是故两边啊。念觉知，它能集善法，能遮恶法，如守门人，有利者让他进来，没有益的让他在外面啊。所以我们的心假如有正念呐，恶法是进不来的哦。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心，就是用正念啊。无觉实觉，这个觉啊，哈，也是第一个觉呢，在其他的版本是学啊。就是无学，或者是无觉、实学、实觉，此气势能道，故名为分啊。就是，它是能够得到觉悟的一种条件啊。所以气觉知啊，假如你止观能够平衡得很好啊，它会让你能够得到觉啊。就是你没有觉悟，它可以让你获得实觉啊。能够得到真正的觉悟啊，这七件事啊，可以让你得到这个条件啊，故名为分啊。所以七觉知在阿毗达摩，它是判设在那个见到位啊。那底下八正道呢，那阿毗达摩很多呢，也是判在什么修到位啊。所以得是法安稳具足矣，欲入涅槃无为尘，故行八正道。所以希望得到是果，我生已尽，泛恨已立啊！要得到这样子的安稳啊，要修八支圣道。所以如果以修道的次序来说，见道是七觉知，修道是八正道。这种还是有偏重说啦，哈，但是有它的含义啊。那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啊。好，我们来看刮胡是。道品说37相的理由啊，那你为什么要说37道品呢？那如果要广，为什么应无量无边呢？你为什么只说37啊？第一个理由我们看哦，四念处遂具足能得道啊。今天讲四念处，那虽然你修四念处，其实也是可以得到的啦，也可以解脱的啦，但是还是应该要说四正勤等等37道品，为什么？因为众生心种种不同，结识也种种，啊，众生的心啊，各个不同啊，有些喜欢简单的，有些喜欢复杂的哦，你相不相信？有些人也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他要中间也有，对不对？所以啊，你讲，要怎么样说法才好呢？对不对？那结识亦种种啊，每个人的烦恼也有多寡不同。所要所解法一种种啊，每个人的好要啊，理解力也都不同。佛法虽然一时一相为众生说啊，那在12部经就是12分教，84000法具就是84000法门做种种分别。若不尔，假如不是的话，初转法轮说四圣谛就够了，还要说那么多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佛依照不同的众生好要，佛会应机施设不同的法。但是每一种法彻底来说，它假如能够断惑、正道、真离都一样啊，条条那个什么啊，道路啊，通哪里呀、通罗马啊，或者是我们经典讲的，不管你是大河、小河，进入大海，皆同一显位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我们再来看底下哈。那已有众生厌苦着乐，为众生说十圣谛啊，厌苦着乐说十圣谛。那身心等诸法皆是苦，无有乐啊，说苦谛，或者是说极谛，请看第10页哈。这是苦的因缘，由爱等诸烦恼啊，是产生苦的因缘。那灭谛呢，就是苦的尽处啊，没有苦啦。苦的边际啦，就是涅槃道灭谛。道谛的话，就是方便智涅槃，就是方法让我们引导我们到涅槃，就是道谛。再来，刮胡三有众生多念乱心颠倒故，着此身受心法作邪行，是为为世人说四念处。这众生念头啊，超多的，有些人啊。念头很多很乱，那着此身受心法，就着此这个身心啊，做种种邪行， 佛为说是念处。再来说譬喻，如是等主道法，个个为众生说。OK，譬如药师不得以医药治重病，重病不同，药医不同啊。好的医师啊，不管怎么好啊，一帖药不能够跑天下啦哈，所以还是要因病施药。佛随众生心病种种，以众药治之啊。或有一法度众生，假如有一些众生啊，他只要听一个法就好了，就好像佛说，汝非汝物莫取，啊，就是不是你的东西不要拿。那这个人呐、啊，一听了这句话，他就会修行了，那说一法就可以度他了，啊。那有说二法可以得度，就是定慧；说三法戒定慧；说四法四念处等等。是故是念处虽可得到于法行义啊，其他的法实践的过程啊，遇到的困境啊，要用的功德啊，还是有点不同，分别多少不同，观义不同。以是故说是正勤等诸法三十七道品，还是要分别说。最后，诸菩萨摩诃萨心力大故，为度一切众生故，是中佛为一时说三十七道品。若说意法道门实相等，皆设在三十七道品中。那要说其他的法门啊，三十七道品没有的，比如说实相，实相就是修禅定的法门哈。那这一些都可以设在什么呢？定根、定力等等啦，啊，都可以的，因为它是属于定嘛，它离不开这个三十七品的项目里面，所以它可以设在当中。是三十七品众药和合，足了一切众生病，是故不用多说。啊，三十七道品可以了一切众生的病了，所以刚刚好。如佛虽有无量力，但说实力以度众生，是足就足够了啊。佛有实力，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看到这里呢，大家就会知道三十七道品，如果我们好好了解它，不管是对自己啊。哦，也许你只是喜欢四念处，也许你只是喜欢七觉知，没关系。但是我们把它学起来呀、啊，它能够足疗一切众生病呢。我们可以啊，拿去给合适的众生用呢，这多好哎，对不对？啊、哦，能够自利又利他啊、哦，嗯。好，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就是，哎，我本来今天要进入四念处前面的，但是我看了太晚了啊。嗯四念处大家拿出讲义哈、哦，第十一页啊、哦，第十一页，这样子也算一页嘛，所以我讲十一页目次也好啊啊、哦。四念处哈、哦，我们第二项就进入三十七道品第一个四念处，这个四念处啊，比较精彩的是在第十一啊，就是前面都赞叹四念处的特色啊，它。可以，四念处是一乘道，它是善法具等等。但是呢，很重要的就是四念处的修习方法跟内容，就是第十一项啊。那在北传、南传呢的《阿含经》都有非常详尽的内容，这部经很长哦，很长啊。那中阿含经就是它是文言文嘛。但是刮胡二相应部哦，大念处经它就是比较白话文，而且呢，它是巴利文翻译过来嘛哈、哦。我有参考一个叫性空法师的解释啊、哦，相关你出版的那个大念处经讲记，讲得非常非常的不错啊、哦。那我在想，我可能大念处经呢会多花一点时间啊、哦，大念处经这个地方，因为念自念处啊。在佛法来说，它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法啊。那假如我们的心懂得让它住在这四个地方，身受心法，你要解脱啊，要修学什么更高的境界啊，那都是有足够的基础啦啊。所以四念处，大家拿到讲义啊，好好回去先预习啊。我们看看那个讲解的进度。今天因为是开场白嘛，三十七道品，所以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才讲十页而已，所以有点落后了。下个礼拜我就要赶工了哈。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先预习啊。那后面的讲义会陆续会给大家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啦。